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霍光，表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他的父亲霍中儒是河东郡平阳县人，在县里当小吏，被派到平阳侯家做事，与平阳侯家的侍者为少茂私通，生下霍去病。霍中儒差事办完回到家中，娶妻生下霍光，于是与魏少茂断了音信。过了很久，魏少茂的妹妹魏子夫受到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霍去病因是皇后姐姐的儿子而显贵受宠。霍去病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霍中儒，还没来得及去寻访。恰逢他担任骠骑将军出击匈奴，路经河东郡，河东太守到郊外迎接，背着弓箭在前带路，到了平阳县的船舍，打发人去接霍中儒。霍中儒快步进去拜见，将军迎上前拜谢，跪着说去并没能早知道自己是大人的骨肉。霍中儒扶起他，叩头回答说，老臣能托付给将军，这是上天的力量啊。霍去并为霍中儒买了大量的田地、房屋和奴婢，然后离去。回军时又经过这里，于是带着霍光熙行到了长安。当时霍光才十多岁，被任命为郎官，逐渐升迁到诸曹、侍中。霍去病死后，霍光担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皇帝出行就侍奉车驾，入宫就侍奉在身边，出入宫门二十多年，小心谨慎，从未有过错，很受皇帝的亲近信任。征和二年，魏太子被江充陷害战败，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须都有很多过失。这时皇上年事已高，宠姬钩弋夫人赵婕妤有个儿子，皇上心中想让他继承皇位，命令大臣辅佐他。观察众大臣中，只有霍光能担当重任，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于是皇上让黄门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背着周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画，赐给霍光。后元二年春天，皇上到五柞宫游玩，病重，霍光流着泪问道，如果陛下有个三长两短，谁应当继承帝位呢？皇上说，你没明白先前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小儿子为帝，你履行周公的职责。霍光叩头推辞说，我不如今日帝。今日帝也说，我是外国人，不如霍光。皇上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今日帝为车骑将军，以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素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都在卧室内床下拜受任命，接受遗诏辅佐幼主。第二天，武帝逝世，太子继承尊号，这就是孝昭皇帝。皇帝年仅八岁，国家政事一概由霍光决断。在此之前，后元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罗与他的弟弟重合侯莽通密谋作乱，当时霍光与今日堤、上官桀等人共同诛杀了他们，功劳没有记录。武帝病重时封好一份喜书说，皇帝死后打开他，按上面的指示行事，遗诏封今日堤为杜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都是因为先前抓捕反贼的功劳而受封。当时魏魏王莽的儿子王忽担任侍中，扬言说，皇帝驾崩时，我王忽常在旁边，哪里有什么遗诏封三个人的事，不过是这些家伙互相抬高身价罢了。霍光听说后，严厉地责备王莽，王莽用毒酒毒死了王忽。霍光为人沉静审慎，身高七尺三寸，皮肤白皙，眉毛和眼睛疏朗，胡须很美。每次出入殿门，停步和前进都有固定的位置，郎仆射暗中观察记下，发现他的位置竟没有分毫差错，他的秉性端正到这种程度。起初辅佐幼主时，政令从自己手中发出，天下人都想一睹他的风采。殿中曾经出现怪异现象，一夜之间群臣互相惊扰，霍光召见掌管福玺的郎官，郎官不肯把福玺交给霍光。霍光想夺过来，郎官手按着剑说，我的头可以给你，福玺却不能给你。霍光认为他很有义气。第二天下诏提升这个郎官官阶两级，众人没有不称赞霍光的。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结为儿女亲家，霍光的大女儿是上官桀儿子上官安的妻子。上官桀有个女儿，年龄与招娣相当，上官桀通过招娣的姐姐恶意盖主，把上官安的女儿送入后宫做了婕妤，几个月后立为皇后。上官安因此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封桑乐侯。霍光有时休假出宫，上官桀就入宫代替霍光决断政事。上官桀父子已经尊贵显圣，又感激长公主。 长公主私生活不检点，宠幸河间人丁外人。上官桀、上官安想为丁外人请求封侯，希望能依照国家旧例以列侯身份娶公主，霍光不同意，又为丁外人请求光禄大夫的官职，想让他能受皇帝召见，霍光又不同意。长公主因此非常怨恨霍光，而上官桀、上官安多次为丁外人求官爵都得不到，也感到惭愧。在先帝时期，上官桀已经做到九卿，职位在霍光之上，等到父子都做了将军，又有皇后的重要关系，皇后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霍光不过是他的外祖父，却反而独揽朝政，因此上官桀与霍光争权。燕王刘旦自认为是昭帝的兄长，常常心怀怨恨，加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立了酒类专卖、盐铁官营的制度，为国家兴办利益夸耀自己的功劳，想为子弟谋求官职，也怨恨霍光。于是盖主、上官桀、上官安和桑弘羊都与燕王刘旦暗中勾结，派人假扮燕王上书，说霍光外出检阅演习郎官和羽林军时，路上倾倒戒严，还提前安排太官准备膳食。又援引苏武以前出使匈奴，被扣留20年不肯投降，回来后只做了典属国，而大将军的长史杨敞没有功劳，却做了搜素都尉，又擅自增调幕府的校尉。霍光专权放肆，怀疑有非常之举。我燕王刘旦愿意交还福玺，入公职肃警卫，观察奸臣的变故。他们等候霍光休假离宫的日子，递上奏章。上官桀想从宫中压下来，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桑弘羊应当和各位大臣一起共同迫使霍光下台。奏章呈上后，昭帝不肯批交下去。第二天早上，霍光听说了这件事，停在画室中不肯入朝。皇上问大将军在哪里，左将军上官桀这时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所以不敢入朝，下诏召见大将军。霍光入朝，摘下帽子叩头谢罪，皇上说，将军戴上帽子，我知道这份奏章是假的，将军没有罪。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皇上说，将军到广明去检阅郎官是最近的事，调校尉以来还不到10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况且将军要干坏事也用不着校尉。这时昭帝年仅14岁，尚书和左右侍从都惊讶了，而递上奏章的人果然逃跑了，追捕得很急，上官桀等人害怕了，禀报皇上说这是小事，不值得深究，皇上不听。后来上官桀的同党有诋毁霍光的，皇上就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托付他来辅佐我的，谁敢诽谤他就治谁的罪。从此上官桀等人不敢再说什么，于是密谋让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埋伏士兵刺杀他，然后废掉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情被发觉，霍光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的宗族全部诛杀，燕王刘旦、盖主都自杀，霍光的威名震动了天下。昭帝成年后仍将正事委托给霍光，直到13年后百姓富足，四方外族都归服。元平元年，昭帝逝世，没有子嗣。武帝的六个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须还在，群臣商议立谁为帝，都主张立广陵王。广陵王本来因为行为不端，是先帝不任用的人，霍光内心不安。有个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黜太伯而立王继，文王设弃伯一口而立武王，只要适合，即使废长立幼也是可以的，广陵王不能继承宗庙。这意见符合霍光的心意，霍光把这份上书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提拔郎官为九江太守，当天下达皇太后的诏令，派代理大鸿胪事务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厉汉去迎接昌邑王刘贺。刘贺是武帝的孙子，昌邑哀王的儿子，他到了之后即皇帝位，行为荒淫无度。霍光忧虑烦闷，独自询问他亲近的旧吏大司农田延年。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如果确实认为此人不行，为什么不向太后禀报，另选贤能而立呢？霍光说，现在想这样做，在古代有过先例吗？田延年说，伊尹做殷商的宰相，废黜太甲来安定宗庙，后代都称赞他的忠诚，将军如果能这样做，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 霍光于是引荐田延年担任给侍中，暗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随后召来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担、大夫、博士在未央宫集会商议。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混乱，恐怕会危害国家，怎么办？群臣都惊愕地变了脸色，没有人敢发言，只是唯唯诺诺罢了。田延年走上前，离开坐席，手按着剑说，先帝把幼主托付给将军，把天下托付给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贤能，能安定刘氏。如今群臣议论纷纷，国家将要倾覆，况且汉朝相传的谥号常用孝字，是为了长久拥有天下，让宗庙享受祭祀。如果让汉家断绝祭祀，将军即使死了，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今天的议论不能犹豫不决。群臣中有谁响应的慢的，请允许我用剑斩杀他。霍光告罪说，九卿责备霍光是对的，天下动荡不安，霍光应当承受责难。于是参与议论的人都叩头说，万民的性命都在将军手上，只等大将军下令了。霍光随即与群臣一起去拜见太后，详细陈述昌邑王不能继承宗庙的情况。皇太后于是乘车到未央宫的承明殿，下诏命令各宫门不准放昌邑王的群臣进入。昌邑王入朝，太后回来，成年想要回温室殿，中皇门宦官各自把持着门扇，昌邑王进来后门就关上了，昌邑王的群臣不能进来。昌邑王说，这是干什么？大将军跪下说，有皇太后诏令不准放昌邑王的群臣进来。昌邑王说，慢慢来，何必这样吓人。霍光派人把昌邑王的群臣全都赶出去，安置在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羽林骑兵逮捕捆绑了200多人，都送到廷尉的诏狱，命令原来招弟的侍中中常试看守昌邑王。霍光告诫身边的人，小心看护，如果他突然死亡或自杀，就让我辜负天下人，背上杀主的罪名。昌邑王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废，对左右说，我原来的群臣随从犯了什么罪，大将军为什么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过了一会儿，有太后诏令召见昌邑王，昌邑王听到召见心中恐惧，就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召见我。太后穿着珍珠短袄，盛装坐在五帐中，几百名侍从都手持兵器，门内武士手持戟戟陈列在殿下，群臣按次序上殿，召昌邑王伏在面前听召。霍光与群臣联名弹劾昌邑王，尚书令宣读奏章说，丞相陈阳敞、大司马大将军陈霍光、车骑将军陈张安世、夺僚将军陈范明友、前将军陈韩增、后将军陈赵充国、御史大夫陈蔡义、宜春侯陈王谭、当涂侯陈魏胜、隋陶侯陈赵昌乐、杜侯陈涂基堂、太仆陈杜延年、太常陈苏昌、大司农田延年、宗正陈刘德、少府陈乐成、廷尉陈李光、执金吾臣李延寿、大鸿胪臣韦贤、左逢翼臣田广明、右扶陈德、长信少府臣夏侯嘉、典属国臣苏武、京府都御臣赵广汉、司隶校尉陈辟兵、朱吏文学光禄大夫陈王谦、陈颂基、陈秉吉、陈赐、陈管、陈胜、陈良、陈长信、陈夏侯胜、太中大夫陈德、陈兆仰冒死向皇太后陛下进言，陈阳长等叩头死罪。天子之所以能长久保有宗庙，统帅天下，是以慈孝、礼义、赏罚为根本的。孝昭皇帝早逝，没有子嗣，陈阳长等商议，按照礼制做别人的后代，就是别人的儿子，昌邑王应该继承帝位，于是派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持符节前去征召昌邑王主持丧事。他身穿斩衰丧服，却没有悲哀之心，废弃礼义，在路途中不吃素食，派随从官掳掠女子载在衣车上送进自己居住的传舍。刚到朝廷谒见，被立为皇太子，常常私下买鸡猪来吃，在武帝灵柩前接受皇帝信喜，行喜后回到居所打开玺印，不再封存。随从官更替持节，带领昌邑王的随从马夫官奴200多人，常与他们一起在宫禁中嬉戏，亲自到府喜处拿了16根节杖，早晚到灵柩前哭祭时，让随从官轮换持节跟随。写信说，皇帝问候侍中军卿，派中御府令高昌送上黄金千金，赐给军卿娶10个妻子。武帝灵柩停在前殿，他打开乐府的乐器， 带进昌邑的乐人，击鼓唱歌吹奏，表演杂戏。下葬后返回，上到前殿，敲击钟磬，召来太乙宫和宗庙的乐人，在辇道上某首处鼓吹歌舞，演奏各种乐曲。从长安厨取来三副太牢祭品，在阁室中祭祀，祭完后与随从官吃喝。驾着法驾，用皮宣车、鸾旗，在北宫、贵宫奔驰，戏弄猪、斗虎。赵皇太后乘坐的小马车，让官奴骑乘，在掖庭中游戏。与孝昭皇帝的宫人蒙等人淫乱，下诏令掖庭令，胆敢泄露就腰斩。太后说：“停下，做臣子的竟然这样悖乱吗？”昌邑王离开座位伏在地上。尚书令接着独奏章说：“取得了诸侯王、列侯、二千代的印绶以及墨绶、黄绶，一并佩戴在昌邑王的郎官和免为奴隶的人身上，将结帐上的黄色毛毛换成红色，打开御府的金银、刀剑、玉器、彩色丝帛，赏赐给和他一起游玩的人，和随从官员、官奴在夜间饮酒，沉溺于酒中。诏令太官送上和皇帝一样的膳食。”四监上奏说还没有脱掉丧服，不能食用这些食物，又诏令太官赶快准备，不通过四监。太官不敢准备，就派随从官员外出买鸡和猪，诏令殿门放行，把这当作常例。独自在夜间在温室设置酒宾之礼，接见他的姐夫昌邑关内侯。祖宗的庙祠还没有举行祭祀，就制作洗漱派使者持节，用三太牢祭祀昌邑哀王的原庙，自称四子皇帝。接受玺印以来27天，使者来往不绝，持节诏令各个官署征发，共有1127件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人和侍中傅家多次觐见他的过失，派人不责夏侯胜，捆绑傅家关进监狱，荒淫迷惑，失去帝王的礼仪，扰乱汉朝制度。陈长等人多次觐见他，仍不改变，每天都更加过分，恐怕危害国家，使天下不安。陈长等人谨慎地与博士陈霸、陈俊社、陈德、陈余社、陈涉、陈仓商议，都说高皇帝建立功业，成为汉朝太祖，孝文皇帝辞人节俭，成为太宗，如今陛下继承孝昭皇帝之后，行为淫乱不轨。诗经说：“己曰未知，亦即暴子。”五种刑罚的类别，没有比不孝更大的。周襄王不能侍奉母亲，春秋说天王出居于政，是因为不孝而被逐出，被天下所抛弃。宗庙比君王重要，陛下没有在高庙接受天命，不能继承天序，供奉祖宗庙，做万民的子民，应当被废黜。臣请求让有关官员御史大夫陈毅、宗正陈德、太常陈昌与太柱用一太牢的祭品在高庙告知祭祀。陈昌等人冒死上奏，皇太后下诏说可以。霍光让昌邑王起身跪拜接受诏书，昌邑王说：“听说天子有7个见证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霍光说：“皇太后下诏废黜，哪里来的天子？”于是便抓住他的手，解下他的玺印和绶带，奉上给太后，扶着昌邑王走下殿，走出金马门，群臣跟随送行。昌邑王向西跪拜说：“愚钝不能胜任汉朝事务。”起身坐上随从的车。大将军霍光送他到昌邑邸，霍光道歉说：“大王的行为自己断绝于上天，臣等愚钝怯懦，不能杀身以报恩德，臣宁可辜负大王，不敢辜负国家，希望大王自爱，臣将长久不再见到左右。”霍光流泪而去。群臣上奏说：“古代被废黜放逐的人被平退到远方，不让他们参与政事，请求迁徙昌邑王刘贺到汉中房陵县。”太后下诏让刘贺回到昌邑，赐给他汤沐邑2000户。昌邑的群臣因没有尽到辅导的职责，使大王陷入罪恶，霍光全部诛杀了200多人。他们被处死时，在街市中呼喊说：“应当决断而不决断，反而遭受其祸。”霍光坐在朝廷中，召集丞相以下官员商议，确定立谁为帝。广陵王先前没有被采用，以及燕次王因谋反被杀，他的儿子不在讨论之列。近亲只有魏太子的孙子，号称皇曾孙的流落在民间，都称赞他。霍光于是又与丞相杨敞等人上奏说：“礼说，人道的亲亲所以尊祖，尊祖所以敬宗。大宗没有后代， 选择支系子孙中有贤德的人作为继承人。孝武皇帝的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令由叶廷抚养看事，到今年18岁，师从学习《诗》《论语》《孝经》，亲自实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继承孝昭皇帝之后供奉祖宗庙，做万民的子民。臣冒死上奏。皇太后下诏说可以。霍光派宗正刘德到曾孙的住处上官里，让他洗浴更衣并赐给御医。太仆用灵列车迎接曾孙到宗正府斋戒，进入未央宫拜见皇太后，被封为阳武侯。不久霍光奉上皇帝玺印和绶带，在高庙谒见，这就是孝宣皇帝。第二年下诏说，褒奖有德之人，赏赐守功之人，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素位忠诚正直，宣扬德行，表明恩惠，手持节操，秉承道义，以安定宗庙。将河北东武阳增加封给霍光17000户，加上原来的10亿，共20000户。赏赐前后有黄金7000斤，钱6000万，各色丝帛3万匹，奴婢170人，马2000匹，上等住宅1处。从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宇以及哥哥的孙子霍云都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统领胡人、越人的军队。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西宫卫尉、兄弟、女婿，外孙都担任奉朝请，任个曹大夫，其都尉给侍中。党与亲戚连成一体，根基牢固于朝廷。霍光从后元年间开始秉持万机，等到皇帝即位才归还政事。皇帝谦让不接受，所有事务都先经过霍光，然后再上奏给皇帝。霍光每次朝见皇帝都虚心正容，礼遇他非常过分。霍光执政前后20年，帝节二年春天病重，皇帝亲自驾车到霍光家探病，皇帝为他流泪。霍光上书谢恩说，希望分出封国诚意3000户，以封哥哥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供奉哥哥骠骑将军霍去病的祭祀。此事下发给丞相、御史，当天就任命霍光的儿子霍宇为右将军。霍光去世，皇帝和皇太后亲自去霍光丧礼。太中大夫任轩与侍御15人持节主持丧事。中二千担在墓地上设置幕府，赐给金钱、丝絮、绣被100条，衣服50箱，碧玉珠玑御衣、子宫、便房、黄肠提凑各1具，葱木外脏果15具。东园温明都按照皇帝的规格装在霍光师就用温粮车、黄屋左道、派财官、轻车，北军5校士兵列阵到茂陵以送葬，谥号叫宣城侯。征发3河士兵穿土筑坟，建造冢祠堂，设置园邑300家，长城奉守，按照旧法安葬后，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天子思念霍光的功德，下诏说，已故大司马大将军伯禄侯素卫孝武皇帝30多年，辅佐孝昭皇帝10多年，遭遇大难，亲持道义，率领3公9卿大夫确定万世之策，以安定国家，天下百姓都一儿康宁，功德盛大，我非常嘉许他，延续他的后代，确定他的爵位和封邑，世世代代不受赋税，功劳如同潇湘国。第二年夏天，封太子外祖父徐广汉为平恩侯。又下诏说，宣城侯霍光素位忠诚正直，为国家勤劳，表彰善行延续到后代，封霍光哥哥的孙子中郎将霍云为灌阳侯。霍宇继承为伯禄侯后，太夫人嫌改变霍光生前自己建造的墓志，并加以扩大，修建3处阙，修筑神道，北临昭陵，南出承恩，盛大装饰祠室，碾阁连通永巷，而让良家女子和婢妾看守，广泛建造宅地，制作成鱼辇，加画绣殿和扶手，黄金涂饰，皮絮车轮，是必用5彩丝线拉着弦，在宅中游戏。起初霍光宠爱奸奴冯子都，常与他商议事情，等到闲寡居，与冯子都私通。而霍宇、霍山也同时修缮宅地，在平乐馆跑马持竹。霍云应当朝请，多次称病私自外出，多带宾客，在黄山院中张围打猎，让苍头奴仆上朝谒见，没有人敢指责他。而显和各个女儿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没有期限。宣帝自己在民间时就听说霍氏尊贵盛大已久，内心不能认可。 霍光去世后，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朝政，御史大夫为相为给侍中。显对霍宇、霍云、霍山说，你们不努力奉行大将军的余业，现在大夫位给侍中，别人一旦离间，你们还能自救吗？后来两家奴仆争路，或是奴仆进入御史府想要踢大夫的门，御史叩头谢罪才离去。有人报告霍氏，贤等人才开始忧虑。正值魏大夫为丞相，多次在宴见时谈论事情。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人进直出入省中。当时霍山依然领尚书事，皇帝下令吏民可以上奏密封奏章，不经过尚书，群臣觐见单独往来，于是霍氏非常憎恶。宣帝刚即位时，立威谏时的许妃为皇后，贤喜爱小女儿成君，想让她成为皇后，私下派汝一淳于衍用药毒死许皇后，于是劝说霍光纳成君入宫，立为皇后。此事记载在《外戚传》。起初许皇后突然去世，官吏逮捕了所有医生，弹劾淳于衍侍奉疾病没有规矩不道，关进监狱。官吏审讯急切，显害怕事情败露，就把实情全部告诉霍光。霍光大惊，想自己举报又不忍心，犹豫不决，正好上奏，于是批准淳于衍不追究。霍光去世后，言语渐渐泄露，于是皇帝开始听说，但没有查实，就调任霍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女婿朱立中郎将，羽林兼任圣外放为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外放霍光姐夫给侍中光禄大夫张硕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翰为武威太守。不久又调任霍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改任霍宇为大司马，带小官，没有应受，罢免他的右将军屯兵官署，特意让霍宇的官名与霍光一样都是大司马，又收回范明有度辽将军应受，只任光禄勋，以及霍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回赵平骑都尉应受，所有统领胡越骑、羽林以及两宫卫将屯兵，全部换成自己所亲信的许氏、史氏子弟代替。霍宇为大司马，称病。霍宇旧长史仁轩去问候，霍宇说，我有什么病？县官不是我家将军，到不了这个地步，现在将军坟墓未干，就全部外放我家，反而任用许史夺我应受，让人死不瞑目。仁轩看到霍宇怨恨很深，就说，大将军时的情景怎么能再重复？掌握国家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义甲圣胡以及车丞相女许少府徐仁都因违背将军懿旨被下狱而死。史乐成是小家子，得到将军宠幸，官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只奉承冯子都、王子方等人，看丞相如同无物，各自有时运，现在许史是天子的骨肉，尊贵是应该的。大司马因此怨恨，我认为不可以。霍宇沉默，几天后起来处理事务。贤以及霍宇、霍山、霍云看到自己日益被侵削，多次相对哭泣，自我怨恨。霍山说，现在丞相执政，县官信任他，全部改变大将军时的法令，把公田分给平民，宣扬大将军的过失，而且众多儒生多是穷人子弟，远道而来，饥寒交迫，喜欢乱说狂言，不必忌讳，大将军常仇恨他们，现在陛下喜欢与儒生们交谈，让他们各自写对策，很多说我家的事。曾经有人上书说，大将军时君主若臣强，专制擅权，现在他的子孙掌权，兄弟更加骄纵，恐怕危害宗庙，灾异屡次出现，都是因为这个。那言辞非常痛切，霍山压下没有上奏那封书。后来上书的人更加狡猾，都上奏密封奏章，就下给中书令取出来，不经过上书，更加不信任人。显说，丞相多次说我家的事，难道没有罪吗？霍山说，丞相廉洁正直，怎么能有罪？我家兄弟和个女婿多不谨慎，又听说民间传言或是毒杀许皇后，难道有这种事吗？贤恐惧着急，就把实情告诉霍山、霍云、霍宇。霍山、霍云、霍宇惊讶说，这样为什么早不告诉余等？县官离散驱逐各个女婿，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是大事，惩罚不小，怎么办？于是开始有邪谋。起初 赵平的门客时下善于观察天象，对赵平说：“银祸星守玉星，玉星代表太仆奉车都尉，不罢黜就会死。”赵平内心忧虑霍山等人。霍云的舅舅李靖所交好的张赦看到霍云家匆忙，对李靖说：“现在丞相与平恩侯掌权，可以让太夫人对太后说，先诛杀这两人。千禧陛下，在太后手中。”长安男子张章告发此事，下发给廷尉。执金吾逮捕张赦、石下等人，后来有诏令停止抓捕。霍山等人更加恐惧，相互说：“这是县官看中太后，所以不追究。但恶端已经显现，又有是杀许后的事，陛下虽然宽厚仁慈，恐怕左右不听从，时间久了还是会发作，发作就灭族，不如先下手。”于是让各个女儿各自回去告诉自己的丈夫，都说哪里能躲避。当时李靖因与诸侯王勾结被定罪，供词牵连到霍氏家族，皇帝下诏说霍云、霍山不宜再担任侍卫，免去官职，遣返私宅。霍光的女儿们对太后无礼，冯子都多次犯法，皇帝把这些事都拿来责备霍家，霍山、霍宇等人非常恐惧。霍显梦见宅中井水一出流到庭院下，灶台长在树上，又梦见大将军霍光对霍显说：“你知道抓捕儿子吗？赶快下令逮捕他。”宅中老鼠突然大量出现，与人相撞，用尾巴在地上画痕迹。猫头鹰多次在殿前树上鸣叫，宅门自行毁坏。霍云在上官里的住宅中门也坏了。巷口的人一起看见有人坐在霍云屋顶上，揭瓦扔到地上，走近看什么都没有，非常奇怪。霍宇梦见车齐声喧闹着来抓自己，全家忧愁。霍山说：“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用的羔羊、兔、蛙，可以用这个罪名治他。”谋划让太后为博平君设宴，召集丞相、平恩侯以下官员，让范明友、邓广汉假借太后旨意将他们拉出去斩首，趁机废掉天子，立霍宇为帝。约定好上位行动，霍云被任命为玄徒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霍山又因私自抄写宫廷秘书犯罪，霍显为他上书，献出城西宅地、800匹马、千匹绸缎，以赎霍山之罪。奏书被批复知晓，恰逢事情败露，霍云、霍山、范明有自杀，霍显、霍宇、邓广汉等人被捕获。霍宇被腰斩，霍显及所有女儿、兄弟都被处死弃市，只有霍皇后被废，幽禁在昭台宫。与霍氏相连作被诛灭的有数千家。于是皇帝下诏说：“先前东知事令使张赦指使魏郡豪强李靖检举灌阳侯霍云谋反大逆，朕因大将军的缘故压制位于张阳，希望他们能够自新。如今大司马伯禄侯霍宇与母亲宣城侯夫人显及堂兄弟之子灌阳侯云、乐平侯山以及各位姐妹夫婿图谋大逆，想要陷害百姓，依赖宗庙神灵先行发现，全部伏法认罪，朕非常哀痛。所有被霍氏牵连事情在丙申日之前尚未被官吏发觉的都赦免。”男子张章首先发觉，告诉七门董忠，董忠报告给在曹阳运，阳运报告给侍中金安上，阳运被召见对质情况，后来张章上书报告。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议揭发此事，说不要让人进入霍氏宫禁，最终未能实现他们的阴谋都有功。封张章为博城侯，董忠为高昌侯，杨运为平通侯，金安上为都城侯，史高为乐陵侯。起初霍氏家族奢侈，茂陵徐生说霍氏必定灭亡，奢侈就不谦逊，不谦逊必定冒犯皇上，冒犯皇上是叛逆之道，身在众人之上，众人必定记恨他。霍氏掌权时间久了，记恨他们的人很多，天下人记恨他们，又行叛逆之道，不灭亡还等什么？于是上书说霍氏势力太盛，陛下即使爱护后代，他们也应当适时抑制，不要让他们走向灭亡。奏书上了三次，总是批复知晓。后来霍氏被诛灭，而告发霍氏的人都得到封赏。有人为徐生上书说，臣听说有位客人拜访主人，看见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堆积着柴火，客人对主人说改为弯曲的烟囱，把柴火移远，否则会有火灾。主人默然不回应。不久家里果然失火， 邻居共同救火，幸好扑灭。于是杀牛备酒，感谢邻居。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座，其余按功劳依次就坐，却没有提及建议改烟囱移柴火的人。有人对主人说，假使当初听客人的话，不用花费牛酒，最终也没有火灾。如今论功请宾客，建议改烟囱移柴火的人没得到恩惠，焦头烂额的人却成了上客。主人这才醒悟，去邀请那人。如今茂陵徐福多次上书说霍氏将会生变，应当预防杜绝。假使徐福的话得以实行，那么国家就没有分封土地、赏赐爵位的耗费，臣子也没有叛逆诛灭的灾祸。往事已经过去，而唯独徐福没有蒙受功劳，希望陛下明察，重视移柴火改烟囱的谋略，让他居于焦头烂额者之上。皇帝于是赐徐福十匹帛，后来任命他为郎官。宣帝刚即位时，夜见高庙，大将军霍光陪同乘车，皇上内心非常畏惧他，如同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陪乘，天子从容舒展身体，非常安稳清静。等到霍光去世，而其宗族最终被诛，所以民间传说威势镇主的人不被容纳，霍氏的灾祸起源于陪乘。到成帝时，为霍光设置守墓百家，立足祭祀。元始两年，封霍光堂兄弟的曾孙霍阳为伯陆侯，食邑千户。今日低字翁书，本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武帝元寿年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右地，斩杀很多敌人，俘获修图王的祭天金人。那年夏天，骠骑将军又西过居延，攻打祁连山，大获全胜。于是单于怨恨昆邪，修图居西方多次被汉军攻破，召见他们想诛杀。昆邪、修图恐惧，谋划降汉。修图王后悔，昆邪王杀了他，并率领他的部众降汉，封浑邪王为列侯。今日低因父亲不祥被杀，与母亲胭脂、弟弟金轮一起被没入官府，送到黄门养马，当时年14岁。过了很久，武帝游玩宴饮时看马，后宫妃嫔满侧，今日低等数十人牵马经过殿下，无不偷看，唯独今日低不敢看。今日低身高8尺2寸，容貌非常威严，马又肥壮，皇上觉得奇异而问他，他详细回答本末情况。皇上认为他奇特，当天赐他沐浴衣冠，任命为马监，升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今日低亲近皇上后，从未有过失，皇上非常信任喜爱他，赏赐累积千金，外出则陪乘，入内则侍奉左右。贵戚多私下怨恨说，陛下胡乱得到一个胡儿，反而看中他。皇上听说，更加厚待他。今日低的母亲教导两个儿子，很有法度。皇上听说后，嘉奖他。他病死后，皇上下诏在甘泉宫画他的像，题字修图王胭脂。今日低每次见到画像，总是下拜，向着他哭泣，然后才离开。今日低的两个儿子都受宠爱，是皇上的诺常在身边。诺儿有时从后面抱住皇上脖子，今日低在前面看见后瞪他们。诺儿边跑边哭说，父亲发怒了。皇上对今日低说，为什么对我儿子发怒？后来诺儿长大了，不谨慎，在殿下与宫人戏耍，今日低恰好看见，厌恶他淫乱，于是杀了诺。诺儿就是今日低的大儿子。皇上听说大怒，今日低叩头谢罪，详细说明杀诺儿的情况。皇上非常哀伤，为此流泪，过后内心敬重今日低。起初莽和罗与江充相好，等到江充陷害魏太子，莽和罗的弟弟莽通因诛杀太子实力战得封。后来皇上知道太子冤枉，于是诛灭江充宗族党羽。莽和罗兄弟害怕牵连，于是谋划叛逆。今日低观察他们的心意有异常，心中怀疑，暗中独自观察他们的动静，与他们一同上下。莽和罗也察觉今日低的意图，因此久久未能动手。这时皇上巡幸灵光宫，今日低小病卧于如舍。莽和罗与莽通及小弟莽安成假传圣旨，夜里外出一起杀死使者发兵。第二天早上，皇上未起床，莽和罗无故从外面进来。今日低去厕所时心中一动，立刻入座内室门下。片刻，莽和罗袖藏白刃从东厢上殿，看见今日低脸色改变， 快步跑向卧内想进去，行走中触到宝色，摔倒。金日帝抱住蟒河罗，于是大呼：“蟒河罗造反！”皇上惊起，左右拔刀想格斗。皇上担心同时伤到金日帝，制止不要格斗。金日帝抓住蟒河罗的胡须，把他扔到殿下，得以擒获捆绑他，彻底追究，全部伏法。从此显扬忠孝节操。金日帝在皇上身边几十年目不斜视，皇上赐他出宫宫女，不敢亲近。皇上想纳他的女儿入后宫，他不肯。他如此笃厚谨慎，皇上尤其认为奇异。等到皇上病重，嘱托霍光辅佐少主，霍光让给金日帝。金日帝说：“臣是外国人，而且会让匈奴侵蚀汉朝。”于是做了霍光的副手。霍光把女儿嫁给金日帝的四子金赏。起初，武帝遗诏因讨伐蟒河罗的功劳，封金日帝为杜侯。金日帝因皇帝年幼，不接受封爵。辅政一年多，病重，大将军霍光禀报封金日帝，他卧在床上接受应寿。一日，去世，赐葬具，墓地用轻车假释送葬，军阵直到茂陵，谥号晋侯。金日帝两个儿子金赏、金建都是侍中，与昭帝大治同年，一起起居。金赏为奉车都尉，金建为驸马都尉。等到金赏继承侯爵，佩戴两条印绶。皇上对霍将军说：“金氏兄弟两人，不能让他们都配两条印绶吗？”霍光回答说：“金赏是继承父亲的侯爵而已。”皇上笑着说：“封侯不在我和将军吗？”霍光说：“先帝的约定，有功才能封侯。当时他们年纪都八九岁。宣帝即位，金赏为太仆，或是有事情萌芽，他上书休戚。皇上也哀怜他，唯独得以不连坐。元帝时金赏为光禄勋，去世，无子，封国取消。元始年间延续断绝的世袭，封建的孙子金当为杜侯，作为金日帝的后代。起初，金日帝率领一起投降的弟弟金纶，字少卿，为黄门郎，早逝。金日帝的两个儿子显贵，到孙子就衰落了。而金纶的后代却很兴盛，儿子金安上开始显贵封侯。金安上字子侯，年少时为侍中，敦厚有智慧，宣帝喜爱他。参与揭发楚王刘延寿谋反之事，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后来霍氏谋反，金安上传令攻进门闼，不让霍氏亲属进入，封为都城侯，官至建章卫尉。去世，赐墓地于杜陵，谥号晋侯。四个儿子：金常、金敞、金岑、金明。金岑、金明都是诸曹中郎将，金常为光禄大夫。元帝为太子时，金敞为中庶子，得宠幸。元帝即位，为其都御光禄大夫、中郎将侍中。元帝驾崩，按旧例近臣都随陵墓为元郎。金敞因世代忠孝，太后下诏留他侍奉成帝，为奉车水衡都尉，官至卫尉。金敞为人正直，敢于冒犯龙颜，左右惧怕他，皇上也为难。病重时，皇上派使者问有何愿望，他托付弟弟金岑。皇上召见金岑，任命为使主客。金敞的儿子金舍本为左曹，皇上任命金舍为侍中，派他乘坐带信绿车送金敞回卫尉舍。不久去世。金敞三个儿子金舍、金参、金饶。金舍通晓经书，节俭，诸儒称赞他。成帝时为侍中，其都尉统领三府胡骑、乐骑。哀帝即位，为奉车都尉，官至长信少府。而金参出使匈奴，任匈奴中郎将、乐骑校尉、关内都尉、安定、东海太守。金饶为虚骑校尉。金舍两个儿子金汤、金荣都是侍中、诸曹、将、大夫。而金舍的堂弟金清举名金为太子门大夫，哀帝即位，为太中大夫给侍中。金清的堂弟金谦为尚书令，兄弟当权。帝祖母傅太后驾崩，金清负责监护丧事，办事完成，提升为泰山弘农太守，助威名。平帝即位，征召为大司马司职，金兆尹。皇帝年幼，选至师友，大司徒孔光因明经高行为孔氏师，金兆尹金清因加侍中校为金世友。迁光禄大夫、侍中、至中二千担， 封都城侯。当时王莽刚刚诛杀了平地的外戚卫士，征召精通礼法的少府宗伯凤入宫讲解作为别人后嗣的礼仪，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都来听讲，想借此对内警示平地，对外堵住百姓的议论。亲和同族兄弟杜侯当都受到封赏。当初当的曾祖父金日低将爵位传给儿子结侯金赏，而亲的祖父金安上传给儿子夷侯金长，两人都没有儿子，封国断绝，所以王莽封亲当为后嗣，延续他们的香火。当的母亲南是王莽母亲龚显君的同胞妹妹，当上书请求尊母亲南为太夫人。亲趁机对当说，诏书只陈述了金日低的功劳，没有提及封赏的话。当名义上是孙子继承祖父，自然应当为父亲祖父立庙，金赏是原来的国君，应当派大夫主持他的祭祀。当时甄邯在旁边当庭呵斥亲，并弹劾上奏说，亲侥幸凭借通晓经术破格提拔到陛下身边侍奉，又蒙受厚恩被封爵席位，明知圣朝已世代有为人后嗣的道义，先前遭遇已故定陶太后背叛根本，违逆天理，孝哀皇帝未能得到福祉，近来吕宽魏宝又制造奸谋，以致谋反叛逆，都已伏法受诛。太皇太后惩戒畏惧，深怕违逆天理的灾祸，非议圣贤，污蔑法度，造成大乱的祸殃，确实想顺承天意，遵守圣明制度，专心一意地执行为人后嗣的道义，以安定天下百姓，多次亲临政殿接见群臣，讲席礼经。所谓孙子继承祖父，是指没有正统继承人的情况。金赏元先继承金日低，后来成为国君，承担大宗的重任，这就是李所说的尊敬祖先，所以要敬重宗子，大宗是不能断绝的。清明知自己和当都是因同一道义而被封，却多次在殿省中扬言教唆当说那些话，如果当真的按他的话去做，那么清自己也打算为父亲另立庙宇，而不入夷侯金长的庙了。他前后言论不一，迷惑众人之心，扰乱国家大纲，开启祸乱根源，污蔑祖先，不孝之罪莫大于此，尤其不是大臣所应做的，属大不敬。杜侯当尊母亲南为太夫人，也失礼不敬。王莽禀告太后，交给四府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审议，都说亲应当立即治罪。业者赵卿到赵玉，亲自杀。甄邯由于维护国家纲纪，毫不徇私，忠孝尤为显著，被增加封地千户，改封长信少府金舍的儿子又曹金汤为都城侯。金汤接受封爵那天不敢回家，以表明为人后嗣的道义。增加封地作为后嗣之后，王莽又任用亲的弟弟金尊封为侯，历任九卿之位。赞语说，霍光以少年时入宫为内侍，起于宫门阶壁之间，意志坚定，忠义表现于君主面前，接受辅佐幼主的托付，担当汉室的重任，居庙堂之上，拥立幼君，摧折燕王，扑倒上官，凭借权变制服敌人，以成就其忠诚。处在费力之际，面临大劫而不可动摇，于是匡正国家，安定社稷。拥立昭帝、宣帝，霍光担任师保，即使周公、伊尹又怎能超过他？然而霍光不学无术，不明大义，暗中纵容妻子的邪恶阴谋，立女儿为皇后，沉溺于淫逸的欲望，从而加剧了颠覆的祸患，死后才三年，宗族就被诛灭，可悲啊。从前霍叔封于晋帝，晋帝就是河东，霍光莫非是他的后代吗？金日低本是夷狄亡国之人，被俘羁留在汉朝，却以笃厚恭敬感动君主，以忠信自我显扬，功勋卓著为上将军，封国传承给后代，世代以忠孝闻名，期待担任内侍，多么兴盛啊。原本因为修图王用金人祭祀天主，所以赐姓金氏。